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妈，我来扶您下楼。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分享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让我们共同提升健康素养，拥有健康生活。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第54条。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带状疱疹，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皮肤疾病，疼痛也较为强烈，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还有可能会引发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让患者呢是苦不堪言。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北京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傅玉，来和大家聊一聊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傅主任您好，首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带状疱疹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带状疱疹呢是一个皮肤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带状疱疹呢它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疾病，这个病毒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侵入我们人体了，然后会沿着感觉神经末梢上行啊，就潜伏在神经节中，处于休眠状态。当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包括像劳累、感冒啊、休息不好啊、精神压力大，这个病毒呢就会被激活复制了，会不断的繁殖，达到一定的阈值呢就会发病。临床就会表现在这个不同的神经节段啊，引起不同神经节段的疾病，同时在神经节段所支配的皮肤呢会产生一些皮肤的一个炎症。因为这个病毒呢经常是按着神经节段呈带状分布的，所以呢我们临床就表现为带状分布的一个皮疹，所以叫带状疱疹。
也就是说呢，病毒已经潜伏在我们身体里了，当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才会发病。
对，这个病毒是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这个病毒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它不表现为带状疱疹，这个病毒第一次感染表现成水痘、或者是有些是隐匿感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染的，但是它不发病，但是它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内，只有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会被激活复制以后再次发作的时候，它表现为带状疱疹。
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老年人会容易患上这个疾病。
对，像合并基础疾病的人群，年龄大于60岁以上的人群，或者是有些年轻人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也会出现，或者有合并有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肿瘤，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也会引起带状疱疹。
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就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是患上带状疱疹了，要赶紧去医院就医呢？
他在临床表现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前驱症状，在劳累以后或休息不好以后会感觉出现这种低热乏力呀、这种情况。随后呢就是皮肤的这种单侧啊，会皮肤可能会表现出这种针扎样的刺痛啊、灼热痛呀、然后呢在这个神经支配的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水肿性的红斑呀、水泡呀等等，然后呢会沿着这个神经的一个区域分布。但是这个病情呢有的时候呢在没有出现这个水泡或者是这个红斑的时候呢，临床上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疼痛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呢患者他来就诊，如果要是疼痛是部位出现在这个胸前区啊，他可能会就诊心内科。出现在头面部呢可能会就诊于眼科或耳鼻喉科。腹部呢疼痛嘛，他可能会觉得是阑尾炎啊，或者是胆囊炎啊，或者是结石等等。所以呢这种有这种单侧分布的这种针刺样疼痛、电击样疼痛，没有出现这种皮疹的时候，要警惕这个带状疱疹，及早的要来皮肤科就诊。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为什么有的患者呢有很长时间的疼痛，有的甚至会长达好几年？
因为带状疱疹呢会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会留后遗症，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嗯，
愈后3个月以后如果还出现疼痛，就视为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指标呢有一些修改，就是带状疱疹如果愈合以后1个月以后仍出现这种疼痛，就认为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有的时候会持续的时间会很长，而且这种疼痛啊这种是剧痛，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遗症。那么这些容易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这些高危因素呢，有第一就是老年人，尤其是伴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还有呢就是早期呢抗病毒治疗不及时，这样这些病人呢也容易留意后遗神经痛。还有就是早期这个皮损面积比较大，或者是疼痛比较敏感，这些病人呢都要警惕后期留后遗神经痛的一个风险。
所以尽早进行正规的治疗，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后遗神经痛的发生了。
对，带状疱疹的一个早期积极治疗呢是防止后遗神经痛啊最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或者怀疑带状疱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早期的应用抗病毒的治疗对缓解后遗神经痛是很有效的。
对于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啊，有治疗的办法吗？
包括我们临床的是抗病毒治疗，然后营养神经的治疗，止痛的治疗，还会结合疼痛的一些治疗，理疗，包括一些中医的治疗，对缓解后遗神经痛都是很有效的。
所以啊，有疼痛的症状不要自己强忍着，应该尽快去医院寻求专业的帮助。
对，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民间呢会有一些说法啊，说这个病呢如果围着腰长了一圈那就回天乏术了，真的是这样吗？
带状疱疹呢俗称啊叫缠腰龙，因为有时候长在腰上比较多见。然后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长在一圈这个人呢就不行了，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带状疱疹我们积极治疗的话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
只要我们及时治疗，这种疾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对，还有呢就是带状疱疹的一般来说它是按那个身体中线的单侧分布，它是按神经节段分布的，它一般不会有双侧分布这种情况。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像包括一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啊，或者是像有艾滋病这种免疫力缺陷这种病人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泛发性的带状疱疹，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民间呢会有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偏方，会有效果吗？
带状疱疹最有效的还是抗病毒的治疗，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应用的抗病毒治疗对带状疱疹的治疗和恢复缓解后遗神经痛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呢得带状疱疹的时候啊，不要用这些土方法，要及早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要错过这个治疗的一个最佳时期，以免留成后遗神经痛。
所以呢不要相信这些偏方啊，还是要尽早的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去那些不正规的小诊所，不仅耽误了治疗，还有可能呢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乡村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就近去离自己比较近的乡镇街道社区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专业的诊治，比如说呢咱们的乡镇卫生院呀，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对，
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了，那么以后还会有再次患病的可能吗？
带状疱疹并不是终身免疫的，得了一次之后它在短时间内这个抗体呢是升高的，所以在短期内这个免疫力是有的，但是随着时间长短以后我们体内的一些抗体逐渐减少，如果要在一些应激的情况下，病毒诱发或者复制的情况下，带状疱疹是有可能得第二次和第三次的。
所以要预防带状疱疹，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安排膳食，摄入足够的营养，适当的运动，保持心理平衡，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呢，都是我们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带状疱疹的相关知识。总而言之，及时正规的治疗非常的重要，可以减少带状疱疹带来的痛苦，有效的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你知道吗？一个喷嚏大约含有30万个细菌。你知道吗？一双没有洗过的手上的细菌可以多达几十万个。你知道吗？共用餐具会增加多种疾病交叉感染的几率。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时掩住口鼻，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你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健康文明行为， 从我做起。